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5年10月23日星期四，喺呢几日最大嘅消息莫过于喺10月20日召开嘅中共四中全会，事有凑巧就喺中共开会嘅前夕，中共国防部宣布有9名上将要落马，他们的罪名相当严重，有指被是忠诚失德，要开除党籍。而凑巧的就是这9名上将都是由习近平派系提拔上去的，甚至乎是习近平本人提拔的。那大家就想一想了，在这个时间点这么敏感的当口，习近平会不会真是大义灭亲，咁签发将佢嘅马仔全部拿下呢？亦或系喺习近平本人都系唔愿意嘅底下，被逼将佢哋拿下嘅呢？如果系后者，就足以证实今次嘅四中全会系喺枪口之下举行嘅。有分析指，反习派先斩后奏，习派9名上将就被处置，习近平仲想做最后嘅挣扎。据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拖延了1年的四中全会在10月20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这次的会议外界最关注的不是所谓的155规划，而是有关人事的变动。就在会议之前3日，即是10月17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罕见通报了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苗华等9名上将被开除军籍、党籍，证实了何卫东落马的传闻。有人说军方这个动作是政变或者兵变的意味很浓，这9名上将都是习近平提拔的，这个无疑是表明了习在军中的势力遭到彻底清洗。此外，国防部的通报之中没有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字样，按照中共党内规定和惯例，处理中央委员级别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好像何卫东这些副国级的高官，必须在事先经过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对此，时事评论人士雷哥就在自媒体节目之中分析说，一次处理了9名上将，这个是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项不放到四中全会上去讨论和通过，而要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3日突然发布呢？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中南海最高权力正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他还认为中共最高权力层正在激烈斗争，无法达成统一意见，占据优势的反习派先斩后奏，率先宣布9名习派上将的政治死亡，这个是公开昭告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军权，意在震慑不甘退隐的习近平和他的马仔。雷哥表示，因为习近平负隅顽抗，现在在中共高层的形势非常紧张，双方对峙有些胶着，但是反习派有明显的优势，因为他们掌控了军队，手里面有枪，这次四中全会是在枪口下举行的。他分析说，中南海的政变或者兵变其实在1年多前的三中全会之后就已经发生，军委主席张友侠实际掌控了军权，在今年的7月底中共政治局开会之后正式宣布四中全会在10月召开，这个表明了当时反习派和习派已经就四中全会的重大事项达成了某种的一致。但是自8月以来，习近平似乎反悔了，开始反扑。在8月20日，习近平到西藏一日游，在9月下旬又到新疆一日游。93阅兵，习近平请了普京和金正恩来同他站台。上个星期又突然间用稀土炸弹对美国和全世界搞自杀式袭击，目的是显示习近平处于权力的中心， 在同一时期，中共官媒亦都明显加强了对习的吹捧。人民日报在十一长假期间，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经济专论栏目之下，连发了八篇署名中财文，即是中央财经委员会文章的评论，吹嘘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思想述评，人民日报亦都进行了转载。所有这些表明习近平并不甘心下台或者退隐，他还想做最后的一搏。雷哥说，增加媒体曝光度可以制造习近平依然大权在握的假象。毕竟四中全会上高，很多事情还要投票，很多中央委员可能现在还搞不清中南海到底谁在这话事。习近平想搏一搏，做最后的挣扎。据雷哥的分析，在四中全会前的关键时刻，反习派果断地摊牌，先下手为强，抢先通报习派九名上将被处置，实际是对习施加压力，亦都俾所有中共高官睇清形势，唔好发生误判。佢仲提到一个反常嘅情况，中共国防部通报咗九名上将落马，新华社、人民日报同埋央视嘅新闻联播喺第一时间并冇报道，之后先至转发，但系都冇放喺头条。佢认为好显然，中共官方想对呢件事淡化处理，这个亦都是反映出中共高层权斗的形势还是不明朗，习近平还在死撑。至于今次的事件到底是谁在清洗，习家的军中人马成群地落马，很显然就不是习派得胜，而是反习派得胜。而军中的清洗行动，除了军方，似乎都没有第二个派系有这样的力量，这么大能力去清洗这么大面积的军中人物，特别是军中的高层。这样剩下来的人选就只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手握兵权的张友侠，张大侠是他主持这次的军中清洗，亦都是他的主意，将消息提早引爆，免得习近平和他的马仔，即是习派，有机可乘，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即是作死了。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国防策略师敦促美国政府要对事件做好应变的准备。那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再继续跟进事件。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近日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九名上将被通知开除党籍和军籍，值得注意的是，这九人都是习近平亲自晋升的上将，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政局有重大的变动？新唐人电视台专访了美国国防研究公司长期策略集团Long Term Strategy Group 总裁杰斐林·迪尔 Jacqueline Deal。 中共军方重大的消息令到很多人吃惊不少，中共刚刚开除了九名上将，其中一人被视为习近平的亲密政治盟友，这一切发生在备受关注的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迪尔认为中共此举给人联想了很多事，首先，在过去15到20年间，特别是在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对军方的投资达到了令人瞠目的规模，而这个显然是为了军中官员的贪腐和中饱私囊创造的机会。不过这次似乎不单止是腐败的问题，牵扯的东西是更加复杂。他继续说，这个让人不禁要问，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胜任习交代的军事行动或者战争任务， 而让习感到不满，定是习刻意俾局势持续震荡嚟到巩固自身嘅权力，或者是习感受到有下属喺度酝酿紧某啲阴谋，有政变图谋。呢啲举动嘅背后系唔系源于习自身嘅不安全感？外界对此有好多疑问，都无法解开，让人感到迷惑。但是美国必须为各种可能的结果做好准备。对于近期有好多头条新闻或者网上传闻都在讨论习近平是大权在握还是失去了权力，尤其当中的一些所谓亲信或者盟友被清洗时，包括这批刚刚被开除的军官，事件是否证实了这些传闻？因为外界仍然在猜测四中全会习近平是不是会下台。迪尔继续说，目前其实还有些传闻说习可能已经在某种软禁政变之中被取代了，权力已经由其他中共领导人组成的集体领导架构接手，但是我们无法从外部证实，我们只知道他本月稍后的时间可能会在 APEC 峰会期间和特朗普总统会面，而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目前仍然很难说。迪尔仲认为习近平已经向全世界发动了一场经济战，不仅针对美国，亦都针对整个国际社会。就在最近几个星期，习已经升级了对稀土的出口管制。他引述美国财长最近的讲话，中共用如此直接的方法表达了他们最新的立场，毫无疑问是在对抗全世界。他又认为美国财长这么坦白不讳地谴责中共是前所未有的。中共通过供应链主导战略所累积的杠杆，只有在不动用的时候才管用，保持潜在的威慑力。而中共一旦开始用它公开直接地发出威胁，反而会失去了这种杠杆。另外有专家指出，中共的内讧重创了台海帮，而这批人出事，中共攻台的能力恐怕受到影响，而且证实了今年四月以来对台军事的军演欠缺了关键的指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大教在10月17日宣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中央军委主席、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苗华和军委政治工作部原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原常务副主任黄秀斌、东部战区原司令员林向阳、陆军原政委秦树同、海军原政委袁华志、火箭军司令员黄厚斌、武警部队原司令员黄春玲，这九个人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军籍。军中的台海帮遭到重创，这九个人除了是中央委员，对他们处理还会在四中全会上确认。何卫东和林向阳都是曾任东部战区司令，他们都出身在裁撤的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该军部位于福建厦门，历来都是培养大量对台战略军官，包括苗华亦都在这里出身。同样出事的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黄秀斌亦都曾经是第31集团军军长、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一批军官群体和长期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关系密切，并且在习上台之后获得提拔重用，号称军中福建帮，亦都有人叫他们做台海帮。在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发动了围台军演，当时策划军演的是时任东部战区司令、负责台海主攻部队的何卫东， 他在两个月之后的中共二十大上升任为军委副主席。在2024年台湾的新任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中共连续发动了军演，一直持续到2025年的上半年。在这个期间，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在2024年11月遭到停职检查，随后传出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亦都被查，但是他在今年3月仲曾经在北京出席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的会议，在中共军事行动中都扮演着实地指挥要角的何卫东，就自从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3月11日闭幕之后就未公开露面，并且传出被查，直至本月17日何卫东、林向阳等人坐实了落马。东部战区今年4月冇预警地宣布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当时就被指可能在缺乏熟悉台湾事务的高阶将领参与的情况之下进行。专家指实政四月涉台军演缺乏了关键的指挥。在4月1日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开始了联合军演，第二日先至命名为海峡雷霆 2025A， 随后就宣布结束。戴纪元当时曾经有报道指出，这次军演好像临时安排的，怀疑是缺乏关键的指挥。而在军演的敏感时期，张友侠、刘振立等军委委员参加了植树活动，何卫东就缺席。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戴纪元表示，在四月的军事行动之中，应该因为中央军委内部出了事，所以没有确定一个政治目标，延迟到24小时之后才确认演习代号，这个是一个政治军事问题。苏子云表示，军队上层不断出事，会对下边军官的信念和安全感造成影响，在战术上冲击有限，基层训练是不太会受到高层人士冲击，但是执行任务的士气上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就对戴纪元表示，自从2022年一直到2025年后期，中共对台湾演习的规模越来越少，而且倾向于不搞实弹攻击，特别是在今年4月份的演习偏重于宣传，缺乏实战的效果。现在证明的确没有何卫东或者林向阳在这指挥。沈明失还认为，接下来的中共中央军委或者由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主要负责台海，东部战区会上来一个代理司令员，需要关注这些新进的将领是忠诚于习近平还是忠诚于张友侠。早前盛传苗华大肆卖官，落马之后已经供出大批的将官。分析指习亲信军团遭到一窝端，指挥权或者会弱化。这次遭到处理的何卫东等九名上将和之前已经被查的很多传闻出事的将领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由此亦都引发了习失军权，甚至可能在四中全会上失去部分最高权力的议论。但是亦有观察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习的权力稳固。苏子云就表示，尽管有人说四中全会习近平的位置还是很稳，但是在中共的党史早就有虚位国家主席的先例，四中全会还在度进行之中，习近平提拔的九名上将已经被一窝端，或者就是习近平挥泪斩马迹，证明他不识睇人。如果不是习近平授意要将这九个人拉下来，那就是习被迫将他们拉下来。从各种的迹象来到分析，习近平尽管台面上 仲可能是共主，其实他实质的影响力可能已经折损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跟进翻跨国犯罪集团太子集团嘅消息。美国政府没收咗太子集团150亿美元比特币，对中共嚟讲损失惨重。日前美国政府没收了价值150亿美元总共127271枚比特币，并指控柬埔寨商业帝国太子集团 Prince Group 的创办人陈志涉嫌操纵一系列大规模的加密货币诈骗案。柬埔寨的诈骗园区甚至存在着涉及强迫劳动、活摘器官等罪行，而背后的大老板中共亦都即将浮出水面。以下是专栏记者夏言发表在大纪元的报道文章。文章称，笔者看来，这宗数码资产没收案不仅是一场金融诈骗大案，亦都是透露出一个更深更危险的信号。当中共政府情报和执法机关和跨国诈骗组织互为利益共同体，犯罪不再仅仅是地下活动，而是和中共权力形成了共生体。这样接下来就是中共情报体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梳理出可以查证事实和推论链条，更加可以证实这一个案件代表着政府犯罪加资本洗钱的新模式。诈骗和比特币有关，被没收是惊人的规模。根据美国司法部10月17日更新的公告，已经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提请诉讼，指太子集团在柬埔寨营运至少10个诈骗园区，强迫劳动、洗钱并利用加密货币转移资产等多项罪名。起诉书显示，该集团被列为跨国犯罪组织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 之一，冻结比特币大约是127271枚，该资产估计值150亿美元。与此同时，南韩朝鲜日报记者实地采访了柬埔寨金边郊区的诈骗园区，拍摄到高墙铁丝网、被囚禁人员、受害者证词等清晰的画面，进一步助证了这一类诈骗集团从网络诈骗向监狱化营运的升级。为什么国家机器或者会牵涉其中？案件本身如果只是一起诈骗加洗黑钱案，已经是重磅的新闻，但是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案件的背后的确保护伞极可能超出普通腐败的范畴。政府的情报和执法系统性质的支撑力量浮出了水面，自称是中共前特工的 Eric 在社交媒体 X 上高声称，他曾经被派往太子集团内部工作，亲眼见到中国公安部官员参与了该集团诈骗园区的保护，通过情报系统安排洗钱通道。中共情报系统和柬埔寨地方政商结构在诈骗集团背后互为支持，因为线人已经被澳洲 ABC、Four Corners 等媒体采访， 佢嘅身份同埋公开披露记录可信程度较高。美国司法部公开嘅起诉书就更权威咁阐述咗利用中共公安部同埋国安部官员获取保护，以及安排保护同埋代为勒索，亦都提到陈志同埋中共官员进行贿赂同埋腐败嘅交易。详细系喺起诉书原文第14-16页嘅部分。太子集团成为咗全球网络诈骗枢纽，佢嘅运作同埋政治影响力同太子集团唔可以分割。呢个意味住唔单止系柬埔寨地方嘅警察同埋官员保护，而系触及到中共国家机器层面。喺南韩媒体采访之中，有受害者话，在金边郊区某栋别墅式的园区被囚禁之后，在前往当地警察局的时候，他的绑架者竟可以携带枪支，和警察局局长开玩笑，还一起在这里抽烟。因此，从中共前特工爆料者，至到美国司法部起诉书，再到媒体，到柬埔寨现场暗访，都证实了一个链条。就是太子集团的柬埔寨诈骗园区、洗钱网络、柬埔寨地方和中共情报与政府机构保护伞。这个和普通的犯罪不同，而是和政府结构共存的方式。中共的四个关键需求和利益链。咁样就有四个关键因素可以解释中共点解介入或者默许呢类嘅结构。第一系海外资金回流嘅需求。中共各资本喺东南亚、柬埔寨等范畴早期具有扩张嘅势头，大量资金通过咗房地产、采矿、赌场、网络平台流出，诈骗所得。如果能够使返中共体系或者亲共外部嘅体系，即构成灰色回流嘅通道。太子集团被指控利用自有嘅银行、矿业公司同埋加密货币三种路径洗钱。咁样就同境外资本回流中国需求高度吻合。第二就係情报同埋系统嘅需求。中共近年来加强境外统战和海外渗透的能力，假设一个诈骗集团可以提供大量资金控制华人社区，影响东南亚政商结构，这样与之挂钩的情报价值显然大于表面的经济利益。情报资源被用于犯罪集团和政府利益的交换。第三，扩散风险同埋分散制裁模型。从金融制裁嘅角度嚟到睇，被制裁嘅主体越系国家级就越难处理。中共如果通过代理人进行海外诈骗同埋洗钱，可以将风险外判，可以唔认，可以撤换。太子集团如果被允许长期运作，说明佢背后嘅保护网或者让他暂时免于暴露。这样分散模式对中共而言具有战略利好，既可以获取资金和影响力，亦都可以将责任隔离于代理层面。第四，活摘人体器官贩卖更加隐蔽化。中共多个政府部门已经被国际独立调查者指控大规模活体摘取良心犯的器官，供商业性移植给中国人或者外国人牟利，被害者因此死亡。主要的对象是遭到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部分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国际目光专注在中国国内的情况，而诈骗园区内已经被证实确实存在着活摘器官的罪行。这个意味着中共活摘器官贩卖更加隐蔽化。为什么这次美英联手的行动意义重大？ 首先，这个是美国司法部历来规模最大的数码资产扣押案之一。其次，诈骗集团不仅是在线上诈骗，而且在柬埔寨建有营运基地、高墙、铁丝网、劳工俘虏模式，将它升级为现代劳役营。关键点是中共情报和国安体系参与了保护和协助。这样这宗案件就不仅仅是刑事案件，更加是政府犯罪问题，即是国家资源被用于推动或者保护犯罪体系。美英联手行动体现了当今国际社会对政府犯罪和洗钱这个链条的聚焦。在全球数码化、金融化、地缘政治化的高度交织的时代，诈骗、洗钱、情报、政商、资本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犯罪或者网络骗局那么简单了。这宗太子集团的案件是一个信号，政府和犯罪结构正是在这里融合，而中共正是其中不容忽视的因素。中共的参与就成为了当中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就是国际社会应该加速用法律和金融手段切断他们的通道的原因。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喺10月20日凌晨，一架阿联酋航空嘅航班货机喺香港国际机场北跑道降落之后，出现咗偏离，仲冲出咗跑道，撞上咗一辆地勤车之后堕入海中，造成地勤车上两名保安人员死亡，四名机组人员就获救。事后民航处称，事发前没有收到求助，阿联酋航空就指将会提供协助。在10月20日凌晨3:53，一架由杜拜来香港的阿联酋航空货机在香港国际机场北跑道降落之后，滑出了跑道，冲烂了铁丝网还堕海，期间一辆机场巡逻车被撞落海，车上两名保安公司员工离世，四名机组人员就获救。机管局指事发时天气和跑道状况适合运作，当时巡逻车身处于执勤的范围。民航处就指指挥塔人员在肇事货机降落时没有收到任何求救的信息。下面请听详细的报道。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根据机场资料，事发时天气和跑道状况适合运作，肇事货机在降落前没有发出任何求助信号，并且安全降落，直至滑行到跑道中间才发生今次事故。涉事巡逻车负责巡逻整个北跑海岸线，当时停在海岸线中间，身处围网之外。他强调，是涉事的货机冲出跑道，撞到围网外面的巡逻车。至于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之中，未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两名离世的机场保安人员分别在机场服务了7年和12年。消防处处理高级助理救护总长、港岛及行动支援处的唐思豪指出，41岁男巡逻车司机由水底被救出，凌晨5:27接触到救护人员， 佢当时冇呼吸同埋脉搏，头部受伤，人员即时用心肺复苏法同注射肾上腺素为佢抢救。港口卫生主任亦都在场协助。其后伤者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佢喺今晨6:26被证实死亡。另一名机场巡逻车30岁嘅男乘客喺凌晨5:52亦都系当场被宣布死亡。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指出，消防人员喺确定事故地点后2分钟就到场，现场喺建货机机身断开2节，浮喺海面。4名机组人员打开机舱门等待救援，消防人员协助佢哋利用逃生滑梯离开机舱。消防处并用40分钟搜索后，确定堕海巡逻车嘅位置，并喺车上找到2名被困嘅保安员工。民航处总航空交通管制主任容荣乐表示，肇事货机喺降落前同民航处嘅指挥塔曾经有无线电联络，民航处人员有俾正确嘅指示，货机喺北跑道降落，亦冇收到货机任何求助嘅信号。意外发生之后，民航处职员尝试用无线电联络涉事机师，机师并冇回应。佢话已经将事件通报民航意外调查机构，会全力配合调查死因。案发后，6班航班短暂延迟。民航意外调查机构意外及安全调查员文家齐表示，会循飞机系统维修、飞机操作、天气、跑道情况等方面调查。机场运作方面，有5班抵港的航班和1班离港的航班受事件影响，短暂延迟约5到15分钟。姚少聪指出，当日1000班航班使用南跑道和中跑道，机场运作不会受影响。陈美宝希望调查机构在1个月之内发表初步的报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当日下午到香港国际机场和香港机场管理局、民航处、民航意外调查机构、机场保安有限公司和消防处的代表会面。他对意外感到难过，向不幸离世的机场保安公司员工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陈美宝表示，确保机场安全运作是至关重要，已经要求机场各单位要全面检视，强化人员、乘客和运作的安全。当局会持续高度关注事态的发展，敦促相关部门全力配合调查，期望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在1个月之内发表初步的调查报告。机管局会在搜证完毕之后，视乎天气这些情况许可，尽快打捞和紧急检查及维修北跑道的进行，争取在这个星期之内重新投入服务。阿联酋航空就回应指出，涉事航机班号是 UAE9788， 是该公司向土耳其的 EK Airline 以湿租 Wet Lease 的方式租用，并由 EK Airline 公司负责营运。机上4名机组人员确认全数安全。事发时机上并未载任何货物。阿联酋航空指，对2名机场地面工作人员离世深感难过，并对其亲属和同事致以深切的慰问。航班营运方 EK Airline 和其他相关持份者亦都是全力配合调查。而截至本节目播出之前，机场管理局已经锁定堕海货机黑盒的位置，北跑道已于10月21日下午重开。据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 姚少聪表示，北跑道围网被撞烂，跑道表现出轻微的损毁，修复工程已经在10月21日上午7时完成。他证实飞机黑盒的位置在机尾，现已锁定位置，他已经通知涉事航空和保险公司，确认货机完全损毁，将以残骸方式处理。由于货机残骸仍然在岸边，现场有工程人员和等船作业，机管局已经联络广州吊船，计划在台风之后尽快将飞机移走。而北跑道已于10月21日下午4时重开，维持备用状态，可以按照航空交通管制使用。下一个目标是在一个星期之内移走飞机的残骸。在事件之中，我们看得到香港机场现在的运作仍然是相当高效率的，在国际上仍然能够保持一流的水平。无论对出事、去到现场救援和支援方面都做到相当到位，而且官员出来讲嘢亦都好懂得卸薄，尽量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批评，这个是香港的官场文化，可以说仍然保存得非常之好。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